牙齿可以从种族起源或进化和个体发生、个体发育的角度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它主人的信息。我们进化出的牙齿类型是为了适应我们的饮食。犬牙是食肉动物的重要装备，但对食草动物来说，它就略显多余。不管是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都需要门牙和磨牙，但它们的磨牙类型不同。食肉动物的磨牙像剪刀一样，用来撕碎猎物，而食草动物的磨牙则起到碾磨食物的作用。人类是杂食动物，什么都吃，所以我们用门牙咬断食物，用犬牙撕咬，用磨牙碾磨。有时候出现在科学家面前的确实是人类的牙齿，但却已经属于历史的范畴。找不到现代牙科治疗的痕迹是判断牙齿历史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也可以从牙齿磨损的程度来判断。可见与现代饮食留下的痕迹不一致，严重的龋损和坏牙表明饮食中含有大量的糖分，这是现代人的牙齿问题。而考古遗迹中发现的磨牙通常都有牙质的损伤，因为那时的粮食以粗加工为主。通常第三种人造牙齿是最吸引人的，尤其是那些在历史遗迹中发现的形状各异的人造牙，体现了过去牙科的多样性和独创性。1991年，当我在伦敦西肯辛顿的圣巴纳巴斯教堂地下室挖掘时，三位女性富豪的棺木让我们深入了解了牙齿问题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19世纪的牙医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做的努力。莎拉·弗朗西斯·麦克斯菲尔德是威廉·麦克斯菲尔德上尉的妻子，上尉曾为东印度公司效力，1832年成为林肯郡亨伯河口南岸大格里姆斯比的国会议员。1842年，莎拉被埋葬在圣巴纳巴斯教堂。莎拉的丈夫在这之前五年已经去世，他选择埋葬在他的身边。除此之外，我们对莎拉的了解来自迁棺中他的骨骼遗骸和牙齿。很明显，她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女士，不仅买得起三层棺材，一种典型的富人用的多层棺材，由木头和铅做成，还能在生前负担起昂贵的牙科治疗费用。当我们挖出莎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立刻被金闪闪的光芒吸引了。在进一步的检查中，我们发现她的右上门牙被锯短，很可能是用酸烧灼的。然后一颗金牙桥被固定在这个牙冠上。由于黄金不会失去光泽，在他被安葬近150年后，他仍然能在棺材中褐色的腐朽沉淀物中绽放光芒。牙桥仍然在他嘴里，连接着他的右上第一磨牙，用一个黄金环固定。不幸的是，这颗牙齿显示出明显的龋损和由于长期化脓引起的牙质流失。唯一能固定住他的磨牙的是牙桥。我们能想象他吃东西时感受到的疼痛，以及牙齿腐烂带来的恶臭。哈利特·古德里克在1832年去世时，享年64岁。他也被装在一个昂贵的三层棺材里，但他在牙齿修复上的花费比莎拉要少。哈利特有一个完整的上假牙，当我们检查他的身体时，他已经从嘴里掉了出来。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它固定住。这副假牙是专门为哈利特设计的，当时他的上颌一定还有一颗牙齿，因为假牙的右边有一个大洞， 与它第一磨牙的位置相对应。假牙的这种构造就是为了装下这颗真牙。后来，哈利特的那颗真牙也掉了，所以他的假牙就没有了固定物，因此假牙就没有了实际的用处。然而，在他死后，爱护他的人还是为他戴上了这副假牙，这不禁让人感动。这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知道他即便是在死后，也很在意自己的外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副假牙确实不够精致。它不是由单颗的假牙组成，而是由一块象牙雕刻而成。我们不确定一定是象牙，因为河马和海象的牙齿在19世纪也被普遍使用。每颗牙齿的位置用垂直线勾勒得相当粗糙，仅仅是在外观上让人觉得像那么回事儿。像这样的假牙在当时是相当典型的，通常是由钟表匠来雕刻，而不是任何有牙科或医学背景的人，所以这种假牙的精确度还有待提高。在棺材中放置了150多年之后，这副假牙也变成了和它周围液体一样的棕色。这种液体是尸液和木质内棺混合而成的一种弱腐殖酸。当我们从哈利特的棺材里找到他心爱的事物时，他已经被染成了深棕色。我相信他一定会不高兴。